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反制伊朗海上威胁，美军加强在波斯湾部署。美日韩领袖峰会18号登场，预计将确立三国高层定期化会谈。中共被卫星捕捉到在西沙群岛中建岛兴建飞机跑道。前21名国安官员敦促国会强化拜登的对华投资禁令。纽约市宣布禁令，禁止公务系统和装置使用 TikTok。 夏威夷野火，拜登宣布下个星期将前往旱灾。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由于最近伊朗扣押商船的举动，对往来波斯湾的邮轮已经构成安全威胁，美国正在提升当地的军事存在。这个亦都是波斯湾阿拉伯国家长期以来对华盛顿的要求。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撤离那个地区。据法新社指出，运送额外3000名美军的两艘军舰这个星期已经通过红海。与此同时，美国为首的海上部队亦都警告船只不要接近伊朗水域。据统计，全球有1/5的石油产量必须通过这个 U 型水道来前往亚曼湾和阿拉伯海，而伊朗频繁的扣押事件已经受到外界严重关切。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霍金斯向法新社表示，区域航海人员在这个海峡遭到伊朗扣押的威胁和风险升高。他强调，现在我们正在专注提高我们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的存在，来确保这个重要水道的安全稳定。这个星期五，美国、日本和南韩三国领袖将在华府近郊的大卫营召开一场特殊峰会。据日本读卖新闻指出，这次峰会将在美日韩三国领袖首次不以国际会议的形式举行长边峰会，而是一次专门的三国峰会。三方预计同意未来每年举办这一类的领袖会谈。根据日方规划，日相岸田文雄将在17号从日本羽田机场出发前往美国华盛顿。18号依序出席美日韩峰会、美日领袖会谈、日韩领袖会谈以及美日韩共同记者会，并预计在当晚离开华盛顿返回日本。除了领袖层级之外，峰会上亦都可望敲定各院政府高层的定期会谈，目的是为了不受时政情势影响而建立多层次的稳定架构。这个架构旨在避免每当南韩出现反日色彩强烈的政府之后，日韩关系就出现重复的恶化，期望这个能够深化和改变未来三国的合作发展关系。根据美联社星期三分析的一份卫星影像，中共似乎正在台湾和越南同样主张拥有主权的西沙群岛中建岛上兴建一条简便飞机跑道。从卫星捕捉来看，跑道长度将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估计中建岛的工程和地理位置以东的东沙群岛七座人工岛礁上的建设结构如出一辙，不过规模相对较小。据讲，美联社是针对美国星球实验室 PBC 卫星影像进行的分析。最早看到中建岛上这条简便飞机跑道的时间点落在8月初。从目前规划来看，跑道长度将超过600公尺，足以供涡轮螺旋桨飞机和无人机起降，但是无法配合战斗机或轰炸机。对于在争议岛礁的最新举动，中共当局拒绝回应或透露在中建岛建设工程的细节，仅是说目的是协助全球航行安全。 星期三，一个由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致函国会，敦促议员为拜登最近下达的美国对华投资禁令提供资源，并且说这个行动是当前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上个星期，拜登刚发布一项命令，内容旨在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帮助中共开发技术，并计划在明年开始实施。根据这个21名前资深官员及国会领导人的联名信，称赞拜登最近下达的这项命令是在限制对手获得美国资本这个早该完成的进程中迈出积极的一步。他们在信中强调，进一步提高对外投资的透明度应该是你们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必须确保中共和其他外国对手无法利用美国的金融活力和开放性来对付美国，而国会必须为实施这个政策提供必要的资源。星期三，纽约市宣布，纽约市将基于安全疑虑，禁止市府所有的装置使用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这个将成为全美范围内实施 TikTok 禁令的最新一例。纽约市长亚当斯当日透过声明说， TikTok 对纽约市的技术网络已经构成安全威胁，市府各级机关必须在30日内解除安装 TikTok， 员工亦都不可以在市府所有的装置和网络上使用 TikTok 应用程式及其网站。同一日，根据路透社和易普索发布一份最新民调显示，近半数美国人都支持禁止中国拥有的短影音分享应用 TikTok， 其中 58% 的共和党受访者表示支持这项禁令，而民主党籍受访者赞同的比例是 47%。 这项民调显示，在美中关系跌到几十年来最低点之际，美国人对中共的全球影响力深感担忧。截至星期三，美国夏威夷毁灭性的野火已经累计造成至少110人丧生。白宫当日表示，拜登下个星期将前往夏威夷勘灾，来探视幸存者及仍在寻找受害者的急救人员。根据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指出，救灾人员派出受过训练的寻尸犬已经搜索当地超过四分之一的灾区面积，搜救工作人在持续进行当中。与此同时，他已经与夏威夷检察总长联系，要求暂停出售所有被野火破坏或损毁的房地产。格林表示，当地距离任何作物生长或搭建房屋都仲需要一段好长嘅时间，因此如果有人试图从我哋嘅人民手中窃取土地，并且呢度大兴土木，代表你对呢度嘅情况所知甚少。佢强调，夏威夷州正在研究要点样取得用于劳工住房嘅土地，并且话唔会让受到野火重创嘅观光小镇拉哈纳喺重建过之后贵到让当地居民无法负担。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夏威夷岛猫儿8月8号的草原大火，从一个火山底部斜坡燃烧到滨海旅游城镇拉哈纳，造成至少110人丧生，并摧毁大概2200栋建筑物。外界质疑当日如果启动警报器是否能够拯救性命。猫儿郡紧急事故管理局首长安达雅16号向媒体表示，夏威夷的警报器是用来警告民众有海啸，启动警报器或者会导致民众反而往危险的方向跑。安达雅表示，猫儿岛因此改以仰赖两个不同的警示系统，一个是手机简讯，另一个则是透过电视 或收音机广播紧急消息。夏威夷州州长格林上个星期已经指示针对这宗悲剧的前因、当下和后果展开调查，希望从中吸取教训。与此同时，为了捍卫在地居民的居住权益，夏威夷州州长格林正试图阻止开发商收购被销毁的猫儿岛土地。他还希望在野火事发现场设立一座纪念碑。日本外相林方正16号即是宣布将提供猫儿岛总额200万美元的无偿援助。美国星期三制裁被控涉及北韩和俄罗斯之间军火交易的三间实体，受制裁的三间实体是 Verus 责任有限公司、国防工程有限责任伙伴和 Versor SRO。 美国同时打击那些寻求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的人。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俄罗斯越来越被迫依靠北韩和其他盟友来维持乌克兰战争所消耗的弹药和战场上丧失的重型装备。这个是华盛顿最新的制裁。乌克兰战争开始以来，美国对莫斯科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了很多制裁。财政部负责反恐和金融情报的副部长纳尔逊在声明中说，美国继续跟随寻求北韩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支持的非法金融网络。现在骗子会利用老年人的情感进行诈骗，还会针对老年人进行投资诈骗、爱情诈骗等。在8月16号一场由 FBI 举行的活动上，特工布拉德·佩塞克表示，很多骗子都使用老掉牙的手段来向长者实施诈骗，但即使是这样，每年仍然有大量的老年人上当受骗，且损失金额十分庞大。佩塞克提醒，不要这么快就相信网络另一端的人，除非经过核实，否则不要点击任何按钮或者是连接。根据 FBI 的数据，2022年60岁以上的长者向 FBI 网络犯罪投诉中心提交了88,262宗诈骗投诉，损失金额高达31亿美元，比2021年激增了 84%。 每位受害者的平均损失金额超过35,000，超过5,000名受害者的损失超过100,000。而加州的老年诈骗受害者数量居全美之首。美国联邦上诉法院10号裁定，必须限制取得堕胎药物美服陪同，但是这项裁决将暂时搁置，待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本案。这项裁决也都要求美服陪同需由医师开立处方。美国超过半数的堕胎行为都是使用这款药物。反堕胎团体正在争取禁用美服陪同。美国食品的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00年批准这款药物，之后在2016年让这款药物更容易取得。最高法院暂时保留了美服陪同的使用权，冻结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并发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第五巡回上诉法院的最新决定将暂时搁置，直到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审理这件案件。最高法院可能会在接下来从今年10月开始到明年6月结束的停期审理本案。拜登政府正从产品、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试图堵截中国获取西方最先进技术的能力，但是多名专家警告，中共政府和相关企业正在利用美国主管机构的监管疏漏、美国宽松透明的施政体制，更不惜以网络入侵和经济间谍等非法方式，试图瓦解华盛顿 重重暴撤的技术管制壁垒。美国之音16号报道，上个星期拜登颁布行政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受限管制范围的投资。但是投资界人士认为，拜登的这项行政命令不如之前预料的严格，对中国不会有致命的影响。另有专家警告，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执行不力，这些制度只会形同虚设，而中国可能将趁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方面把关不严之际，寻找继续获取先进技术的可乘之机。